真理课程第二集卷二第十六课，旧约首批历史人物四，无神的文化与洪水的审判，请简述失去神的人所发明的无神文化及其结果，请简述人发明无神文化的内在因素，请简述无神文化发展的总结及其结果，洪水的审判有哪几面含义？请简述神用洪水审判以毁灭混杂的人种，如何是一种典型？请简述神用洪水审判的积极用意及其代表性。课文如下：从该隐离开神救赎的路，走自己死亡的路，到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在人类中有两件惊人的大事发生，一件是出于那行死亡之路的人所产生的无神文化，另一件是从神来的洪水审判。第一大点，无神的文化。第一终点是失去神的人所发明的。该隐因不走神救赎的路而失去了神和从神来的一切福分，走他自己所选择的死亡之路，必是满了无安全感的感觉。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满足、没有安息、没有保障、流离飘荡在地上的人。因此他在人类中就首先开始建造城池以自守。他按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并未以神的名称呼他。这是人向神独立的一个宣告，也是人无安全感在神之外寻求保障的明证。他的后裔也就发明了畜牧以养生，音乐以自娱，并利器以自卫。这就是失去神和神一切福分的人在神之外所发明的自守、自养、自娱和自卫的无神文化。因此人类文化乃是人失去神才产生的。神原是人的一切，是人的保障、维持、供应、喜乐、娱乐和防卫。等到人失去了神和神之于人的一切，就不得不发明一些代替品，好使自己得着保障，可以生存在地上。这是人类文化形成的原因。这种无神文化就使人放纵情欲，多娶多妻，无法无神，凶杀残暴。该隐的后代中有一名叫拉麦者，娶了两个妻子，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为着满足肉体的情欲，首先破坏了神为着人类繁衍所命定的婚姻原则，一夫一妻。他且夸口说他杀了一个壮年人，又害了一个少年人，真是无法无天，狂妄自大。这种无神的文化是何等可怕邪恶，结果这文化就使全人类败坏了。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使神后悔造人，心中忧伤，不得不把人类全都毁灭，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第二终点是撒旦在人里面煽动的。这种无神的文化在表面看是不走神的道路而失去神的人所发明的，其实其内在因素乃是由于神的仇敌撒旦在远离神的人里面所有的煽动挑唆。撒旦那恶者在人堕落的时候就将他自己注入到人里面，化身为罪，住在人的肉体里。这就像一粒邪恶的种子种到人的里面，首先发展为嫉妒，又发展为愤怒、仇恨、凶杀和谎言，然后发展为情欲、残暴，至终把整个人类都败坏了。这也可由创世纪六章二节所说，那些堕落的天使假借人体娶人女为妻的事得着证明。这经文给我们看见，远离神而失去神的人是跟从了撒旦，与撒旦合作，甚至达到一个地步与撒旦的使者联合为一。撒旦的使者就借着人的身体在婚娶的事上混乱了人种， 使人类成了人性与堕落之灵的混合体，招来了神清理人种的审判。第三终点代表历代人类所有的文化，这种无神而与撒旦连结的文化也成了一种典型，代表历代人类所有的文化，表明这些文化都是远离神、无神、跟从撒旦、与撒旦连接的。创世纪四章中的无神文化是种子，发展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总结于启示录十八章的大巴比伦城，其结果也必遭到神清除的审判。神这清除的审判就是基督再临审判世界，所以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把洪水的审判当作他再临的一个表征。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洪水以前，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这话给我们看见挪亚时代的无神文化要在主来临的期间发展到极点，因此当主再来的时候也必再次清除整理世界和整个人类。第二大点，洪水的审判。远离神、不走神道路而走自己道路的人，给神的仇敌撒旦煽动利用，产生了使全人类败坏的无神文化，结果就带进神洪水的审判。这审判含义有三。第一终点，神改变大气层的功能。在神的创造里，神是要用大气层制造雨水降至地上，使地上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各种生命得以生存。行传十四章十七节说，神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快乐。以赛亚五十五章十节也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这都清楚指明，天空的功能乃是用以降下雨水，维持地上一切生物。但在神用洪水审判败坏的人类时，却将这天空功能改变目的，不再是为着使人和一切生物得以存活，反倒为神执行他毁灭人类与全地的审判。这种毁灭的审判也成了一个典型，表明将来人败坏到极点的时候，神也必改变他所创造之天地的功能，由使人生存而变为毁灭人。当那日天地震动，日头变黑，月亮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原处，这些超自然的灾害使地上的人失去安居之地。神更进一步审判地、海、江河以及日月星辰，这加重的超自然灾害把地、海、江河以及天象的三分之一都毁坏了，使得神原初所创造为着人类生存的地不再适合人类生活。最后神更用那表征神愤怒的七碗绝灾尽泄神的烈怒，使海、江河与泉源变成血，用日头烤人，使地上敌基督的国黑暗，且有整个历史中最大的大地震和大冰雹。天地不再为人效力，反成了祸害人的灾难。若不是神为了完成他永远的目的限制了他最终的愤怒，全地和其上的居民就都要毁灭了。第二终点，毁灭混杂的人种。在人无神而与撒旦连结的文化里，人与撒旦的使者就是堕落的天使，在人的婚娶上混合为一，如前所说，使神所创造的人种有了邪灵之种的掺杂，神就用洪水审判将全人类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全都毁灭了。其用意之一乃是毁灭混杂的人种，清除整理，恢复并保守人种的纯洁，使他仍可照他创造人的目的借着人完成他永远的经纶。这一点也是典型的， 表明神后来的审判都是清理人类，以保留人类，为着完成他永远的旨意。如基督再来时审判地上活着的人，将如同山羊的恶人从如同绵羊的义人中清理出去，在敌基督和假申言者之后被扔在火湖里灭亡，并在千年过末了，神审判毁灭那些最终跟随撒旦背叛神的人群，将他们从其余列国的人中清理出去，用火烧灭了他们，并将那迷惑他们的魔鬼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敌基督和假申言者所在的地方，而除尽了人类里面背叛的天性，以及千年国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将宇宙中所有的死者，包括所有在阴间被囚的死人和所有在海中被禁的污鬼，并死亡和阴间都丢入火湖中。如此神就在宇宙中做了一个完全的清理。第三终点，拯救走他救赎生命之路的人。神这洪水的审判还有一个积极的用意，就是把走他救赎生命之路的人从败坏的世代中救出来，要他们在经过洪水审判而成为的新地上为神活着。所以彼得前书3:20-21把这洪水的审判当作新约失禁之水的表征，这一点也是典型。如前面所说的三种审判，在积极方面，第一种是将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使他们得进入千年国复兴的地上，做神的百姓，成全神的国度。第二种是为着把神所要的纯洁人从背叛的人中分别出来，清理撒旦所注射到世人里面背叛神的毒素，好进入新天新地中的新地上，做神永远的百姓，为着神永远的国度，使神能和他所救赎而变化的人一同在他们身上实行他的王权，显明他的荣耀。并第三种，千年国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积极方面也是为着把神所得着新耶路撒冷的新人和新地上的纯洁人分别出来，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那时旧天旧地就要被火烧尽，更新为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在其中，做神永远的彰显。摘要如下：人类失去神和从神来的一切福分，就成了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满足、没有安息、没有保障、流离飘荡在地上的人。因此人就在神之外发明了自守、自养、自娱和自卫的无神文化。这种无神文化的形成，其内在因素乃是由于撒旦在远离神的人里面所有的煽动、挑唆。远离神而失去神的人跟从撒旦，与撒旦合作，甚至到一个地步与撒旦的使者联合为一，在婚娶的事上混乱了人种，招来了神清理人种的审判。这种无神而与撒旦连接的文化也成了一种典型，代表历代人类所有的文化，表明这些文化都是远离神、无神而跟从撒旦、与撒旦连结的，结果也必遭到神的清除审判。远离神、不走神道路的人产生了使全人类败坏的文化，结果就带进神洪水的审判。这审判乃是神改变了他所创造之大气层的功能，不再是为着使人和一切生物得以存活，反倒为他执行他毁灭人类与全地的审判。神也用这个洪水的审判毁灭混杂的人种，以恢复并保守人种的纯洁。神更用这洪水把走他救赎生命之路的人从败坏的世代中救出来，要他们在经过洪水审判而成的新地上为神活着。本课纲目复习：第一大点，无神的文化；第一终点，是失去神的人所发明的；第二终点，是撒旦在人里面煽动的；第三终点，代表历代人类所有的文化；第二大点，洪水的审判；第一终点，神改变大气层的功能；第二终点，毁灭混杂的人种；第三终点， 拯救走他救赎生命之路的人。